老北风张海天带着两名弟弟骑马奔潘山，一边走着仨人一边商量。哎，这海龙就说：“我大哥，这个人的确都是有变化的，像青山跟当年不一样了。你跟当年要掉脑袋，要打眼儿。当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他也没想到他能混到今天。而今天那是陆军的中将师长啊，你别看是汉奸呐，有日本鬼子给撑腰，跟当初就不能比了。对这号人您可不能太相信了，我可不是囊穷话，你要一时不慎咱哥仨送到湖水里头去就有去无回了。我也想过，不过我也有招对付他。当初我听他说过，他媳妇姓马，他老岳父就住到马家集马家大院，咱先不直接照向青山，找他老岳父去，到哪说好了怎么都行，说不好那就怪不了咱弟兄。对，就这么大，三个人三匹马奔马家集，马家集归哪管啊？归锦西管，还得绕道走多少远？等到了马家集了，把马匹速度减慢了，哥仨呢又详细的商量商量，应当头一步怎么办，二一步怎么办，把家伙都带到里边。外边的土匪都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，这三匹马这玩意儿太显眼了，稍微偏黑了那么一点，人们也对他们不注意了，他们骑着马进来镇子了。那个年月骑马的人有的是，所以谁对他们也没留神，就找到马家大院。老北风看了看试试，试试向青山给我画了张图，说将来有什么事找他，找不着他没关系，找他老岳父家最保险。只要他老岳父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向青山就知道了。就这从马上跳下来了。老北方那有经验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天还不黑呢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守门人把门开开了，看那仨人三匹马是走长途来的，进尘土稍微一愣，先生您找谁？马福田马老先生在家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他的好朋友。当初啊，老先生跟我们订了批货，我们把货已经给办妥了。你到里一出去就知道。我姓张啊，给老人家来送个信儿，这货究竟他要还是不要？要不要呢？别耽误别人的事儿，这把门的没听太明白啊啊哈哈！你等等，一会儿到里边了，能有五分多钟吧。马福田从里头出来了，老头六十多岁了，穿的不错，马家大院是这个财主，家有钱。马福田等出来之后一看不认得。就稍微愣了一下，三位是啊，在下姓张啊，老先生咱见过面，您是贵人多忘事，因为一宗奶奶 咱们两个人还打过交道呢。其实马富家嗷了半天也没想起来。那好，那请在里边。胡了八粗把仨人让到里头了，马拴在院里的树上，门关上。他家的一大家人，还一个小孩在院里头玩，都孙男弟女的。老马头为人挺随和，也没想到旁的把老北方仨人让到屋里。海螺把这门坐着，海霸就盯着马福田老码头，那家伙都准备好了。老北方客客气气的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老北方乐了：“老人家，看您这个精神气质，您身子骨还挺硬了，凑合活着吧。”您姓张
啊？对呀、
我想了半天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咱们在哪儿打过交道？你想得起来想不起来那都小事一段。我跟您姑爷是磕头的八兄弟呀、
你跟青山认识
认识？他跟您捣鼓过没？当年他有一次在潘山被捕入了狱了，好像没掉了脑袋，后来有人扎奸反狱把他给救了。这事他跟您捣鼓没？
捣鼓过，捣鼓过。
他怎么说的？说认识个朋友在监狱里头，这朋友叫张海天，对对对，是那个姓张的吧，把他给救的。啊，前辈，你这不就想起来了？在下不才，我就是张海天。哦，你是谁？张海天，
哎呦！
马福田突然想起来了，张海天这绰号叫老北方，辽西有名的大胡子头，把灯泡我们家来了，这个脸唰就变了色了。老前辈，您不必惊慌，我跟你姑爷磕头的八兄弟不分彼此，这您知道？知不知道？我们哥俩分手前，青山跟我说的挺心，说我又遇上什么为难招窄的事情，尽管找他。如今我潜住了，实在没辙了，我来求我兄弟来了。因为我见不着我兄弟，知道您住的这，我特来拜望，想通过您找着我兄弟向青山。那好哪好哪。马福田心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我听青山跟我捣鼓，这张海天绝对够意思，是胡子。胡子有求于我，找我姑爷，那还问呢？缺钱呗，缺钱就给他拿点儿吧，无所谓。好，那么张医生，方才你说了，你潜住了，潜住的意思。”是不是就缺钱呢？要缺钱的话，你开个价吧。我要能拿得出来，我先拿；如果我拿不出来，再找我姑爷。因为我姑爷现在很忙很忙的，这咱们自己人，我就不说外话了。 现在我姑爷做了陆军中将第一师的师长，那管了一万多人，可能过些日子他也能来。马福田这老头干嘛呀？也有意的这么说一说，点一点老北风，那意思你别拿我当一般的人。我姑爷现在是陆军中将，管着一万多人，你要对我不客气，你也小心着点。是敲一敲老北风，老北方明白。老人家，其实我不缺钱，钱我有的是，哦，不缺钱。那究竟你想干什么？我有点事儿想见见青山，这事非得他办不可。老人家，麻烦您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给他送封信去，我们哥俩能见一下。这事儿您办不了，非您姑爷不可。哎呀，谁见他？他现在在潘山，那你们就去一趟了。不行，我们去不了，最好是到你家来谈。方才您讲他在军队里头，我们是土匪，水火不同炉，到那会儿说话多有不便，非在您家比较好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事儿我无能为力。这是你们是知道，他在军界周围都是日本人，他自己有些事儿也说了不算，还得请示日本人做主。那我说就叫他回来一趟，其实恐怕办不到。刚说到这，海龙在门口那站着，海豹一伸手把枪就拽出来，嘎啦嘣就顶上了。这马福田脑门在这晃了两下，我老头别他妈不识抬举，恭敬你管你叫老前辈，不恭敬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玩意儿你认得不？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我。老头当时那脸色就变了，我一个真胡子说变脸就变脸。老北方把手一晃，哎，干什么你？把枪收起来！自己人还用得着这个？前辈，您再为难，你也答应我们的要求。我要的确有急事想见他。老头一看软硬兼施，我的妈呀，我儿再能耐离得远，鞭长莫及，要把这几位给得罪了，看这意思要开火。我这上上下下四十来口，这说着玩的。
嗯，好吧好吧，
我是这么说，其实你们哥俩有交情，我要说你找他，哎，对，别那么说，你别说我找他。老前辈，你要真心想帮忙，我看你什么理由都能把你儿子找来。你就说你有病了，你老伴有病了，病得十分沉重，十万火急。这个马上回了一趟，回来早了能见了面，回来晚了见不着了。你就捋着这意思，你写封信让人给送去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吗？好好，去去去。马福田心里直敲鼓，不知他们这究竟想干什么。没办法，写吧，把信写完了，交给了 老北方，老北方认的字儿拿过来一看，行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老岳母突然得了疾病，卧床不起，命在旦夕，让向青山无论如何马上来一趟，你要不来啊，我们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上写着千，下坠着万。马福田写完了，交给老北方。老北方看了看，言辞挺恳切，这就跟老码头说：“大伯，请你原谅我。现在的环境险恶，人心叵测，咱自家爷们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你放心，我没有恶意。我把我朋友请来之后，我们俩商量件事儿。老伯，咱彼此之间谁也别耍心眼儿，谁要把谁给卖了，嘿嘿，我张海天是什么为人你也清楚，可休怪我翻脸不认的人呢。哎呀，老贤侄，你放心吧，怎么能呢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相信这信送出去，青山肯定能来，但愿如此。老伯，您找谁送信呢？送信这人可靠不？绝对可靠，不能说点什么，什么都不能说。那行了，这事儿就是斗法了，谁都提心吊胆。你这玩人心叵测，你知道心里想的什么？嘴角一歪歪，就人命关天，坏了大事。后来老码头啊，把一个堂侄找来了，告诉你马这封信，你马上送到盘山，到第一师的师部，见着师长向青山，把信交给他，什么都不用急，叫他见信速回。
我妹妹
骑着马去，快去快快快去快回来。送信的人走了，张海天多少的长出了一口气，老伯，我还得给您找点麻烦，我不能走啊，我得等着青山，是不是呢？那等那时候的你就住着我这儿，吃喝我全包了，这是小事儿。另外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老伯，连我伯母一家人先委屈委屈，最好搬到一个屋里的，要这么散啪啪的我不放心，好不好？老头明白了，得看着。他走漏消息，这就把老伴儿，哎呀，一大家子男女老少30多口集中在一起的，这家里人感觉到反常，也有点害怕呀。老头告诉我，哎，都搬我那屋去啊，都到我那屋，我那屋宽敞，院里还有厕所，就把这一家人呢捐到后院去。张海天就告诉海龙，他领了俩帮手海龙海豹，告诉大炮手海龙，你什么都甭干，你就陪着这一家人严密监视，放进不许放出，我没来。这样这一家人全到了里院住下了，炕上也是，地下也是， 这海龙呢搬了把椅子往门口这一坐，枪拽住了，大脚鸡头都张着，跟凶神恶煞一般。这一家人全傻了，老头可以有自由陪着老北方张海天，但是形影不离，说尿尿一块去尿，说拉屎一块去拉，没有就在那蹲着，说吃饭得一块吃。实质上老北方张海天也把老码头给看着，不看着不行啊。那么还有个海盗呢，这海盗就围着马家大院周围巡逻，以防万一，当上了。老北方表面上镇静，心里头都长了草，心说黄先生黄将军对我如此器重，田小凤老前辈把我举荐出来，我在警务处拍着胸脯砰砰响，打了保票了。你说这件事我要办得不利落，我怎么见人呢？我就得自杀。我死是小事，这臭皮囊算得了什么？这跟头栽不起。就是第二天送信儿的回来，从外边这一进来，老北方的心就提到嗓子眼，你看是送信的小伙，笑呵呵的，叔叔，信我送到了，师长说了叫我先行一步的，马上就到。
好，
信他看了吗？看了。他急得够呛，他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说我也说不清，就突然得了疾病，病倒了。那行了行了，你吃饭去吧。张海天说这么办，到里院啊，里院什么都有。把宋信也给看上了，我看着不行啊。又当着长得正当中矣，五匹快马如飞似箭，向青山是风尘仆仆，自投罗网。